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如何看美国经济基本面？二，美国钢铝关税开征，美股震荡，各界如何因应？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给大家报告一组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停火，他希望俄罗斯也能同意。在此之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以及国务卿卢比奥在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代表进行谈判之后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接受美国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特朗普总统决定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官员将与俄罗斯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据报道本星期将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为没有立即回应美国和乌克兰的停火建议。俄罗斯外交部仅表示，与美国官员的谈判有可能本周进行。
Very importantly, and I said it, Ukraine, ceasefire. Ukraine, ceasefire. Just agreed to a little while ago. Now we have to go to Russia and hopefully President Putin will agree to that also, and we can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We can get this horrible war where 2,000-3,000 soldiers a week, every week.2,000-4,000 sometimes, I get the reports. And they're not American soldiers, they're Ukrainian and they're Russian. Bu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outside of that.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in the cities as things explode throughout the cities. And we want to get that war over with. So I think i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st visit you saw at the Oval Office and this. So 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We're going to meet with them later on today and tomorrow,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wipe out a deal. But I think the ceasefire is very importan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Mr.
President, today we made an offer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accepted, which is to enter into a ceasefire and into immediate negotiations to end this conflict in a way that's enduring and sustainable and accounts for their interests, their security, their ability to prosper as a nation.I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we both want to thank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His Majesty, for hosting us,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They've been instrumental in this process, and we're very grateful to them for hosting us here today. And you know, hopefully we'll take this offer now to the Russ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say yes, that they'll say yes to peace. The ball is now in their court. And, but again, the president's objective here is number one, above everything else, he wants the war to end. And I think today Ukraine has taken a concrete step in that regard. We hope the Russians will reciprocate.
So、the Ukrainian delegation today made something very clear, that they share President Trump's vision for peace. They share his determination to end the fighting, to end the killing, to end the tragic kind of meat grinder of people and national treasure that's happening on the front in Ukraine, number one. Number two, they madeconcrete steps and concrete proposals, not only accepting our proposal for a full ceasefire, which you can see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in our joint statement that we released together, but we also got into substantive details on how this war is going to permanently end, what type of guarantees they're going to have for their long-term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but also really looking at what it's going to take to finally end this, the horrific fighting. As a result of that, and I think as a result of this positive step forward, the president has decided to lift the pause on aid.And on our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going forward. And that's effective immediately.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恢复针对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以色列船只的袭击。这标志着自1月加沙停火以来相对平静时期的结束。 胡塞武装星期三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继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成为袭击目标。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有船只遭到袭击。美国国务院本月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之后，已经开始履行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举措，对任何为该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警告，将对加拿大钢铝计划加征的关税从25%加倍到50%之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暂停对销往美国的电力征收附加费的计划。因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特朗普撤回了将钢铝关税翻倍的计划。尽管如此，美国仍计划星期三开始对所有钢铝进口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官员正计划对特朗普的官旅具体关税采取报复性关税，预计星期三公布。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商业圆桌会议中说，进口税将导致更多的工厂迁往美国。美国股市本周剧烈震荡，特朗普星期二表示，无论股市如何波动，关税对改变美国的经济都至关重要。以上是今天的简要新闻，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特朗普不排除经济衰退，那么如何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福克斯电视专访中回答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他预测美国经济会面临过渡期，关税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回升，他也没有排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预测数据显示，美国2025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的预测呢，跌到-2.82%。但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绝对不会，美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他承认，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一些外国制造的商品的价格上涨，但美国产品将变得更加便宜。特朗普也认为，利率下降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特朗普经济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种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金融学者、全国这个政协融修委员刘梦熊，刘先生您好。
主播好，潘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英国金融学者、时评人潘东凯，潘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刘先生你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我们刚才看到他直面市场恐慌，他说呢，关税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回升，他也没有排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特朗普的直言呢，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担忧，市场的反应最近就证实了这一点。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话，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从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来分析啊，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高于51%的，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因为那你特朗普呢，明知道现在美国是制造业空洞化，很多这个日常的那个用品呢、都要靠这个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的进口。好了，你去这个大幅度的去增加这个关税。的时候呢，必然会造成那些商品价格的上升，这个造成的通货膨胀，银行的利息啊，只能加息而不能减息，而银行继续加息的结果呢，必然会导致你经济的就衰退的嘛，然后来讲，你何况你加关税，人家也对你反制裁，也加你的关税，所以到头来呢，你靠加这个关税啊，并不能改善你的贸易的不平衡， 也不能减少你的这个外贸的赤字，反过来来讲呢，导致这个经济的衰退啊，这是有案可循的。因为在这个1929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员施姆特、众议员霍利啊，就联合提了一个关税法案，把20000多种的那个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这个历史的最高的水平。然后1930年的6月17号，当时的胡佛总统啊，就签署了成为那个法律。结果呢，短短那个2年内，到1932年了，美国的进出口的贸易总额都缩水了2/3，然后呢，直接呢就陷入了这个大萧条。所以啊，那个经济学家也好，经济史学家也好，都把那个施姆特获利关税法案呢，就列为是历史上的臭名昭著的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对美国带来那个这个严重的这个伤害，就是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里头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觉得那个现在市场上就已经是很敏感的，把1929年的大萧条啊，跟那个当前特朗普的这个减税政策里头挂起钩来，所以就造成了市场的恐慌的心理。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4700多点往下掉了这个将近10%。所以呢，这就是说明了大家里头了很多经济界的这个学姐啊，以及大家的这个消费者啊，是的确是担心美国有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现实，
好的，
不是说一个主观的影响。
那么刘先生把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呢定为51%，就是一半要超过一点。那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ABC 节目当中呢，明确否定了美国会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他说绝对不会，美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其他的一些美国官员也纷纷出面安抚市场，认为美国经济将很快就会走出关税的冲击，第二季度就会恢复增长。那么我来请教英国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经济衰退或继续增长这两种前景，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呢，就有一种的下调是可能的，但是衰退的机会其实不会超过一半，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关税呢是增加了那个进口的商品的那个成本，但是美国本身的那个制造业呢，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工作的岗位，而且呢，美国的那个就业率跟那个职位可以有改善，所以呢，里面的消费是其实可以维持，就是维持那个经济的增长。还有一点是一定要注意，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的政府完全放弃了以前那个环境保护的碳排放的那些束缚，所以呢，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价格很快就可以往下更可以调低一点，所以其实美国总的来说价格是有升有降，但是总的起来就是说不会升很多，而且呢，就是说因为那个那里面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呢就可以增加那个经济的活跃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呢那个整个来说呢，美国的那个经济呢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美国的那个内部的需求是很大的，内部的市场也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可以抵抗那个国际贸易的那个萎缩，可以跟把这个把成本呢转嫁到别的贸易伙伴。
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怎么说啊。首先呢，是一位叫包口这位观众，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这个包口啊，他说这个衰退呢是必然的，因为你的债务已经是你的 GDP 的一年的一倍多了，很多东西你都是力不从心，占世界便宜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且无解。另外一位呢叫张明阳，他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说董王在削减政府开支，董王呢显然这里是指特朗普啊，他什么都懂啊，所以叫董王。董王在削减政府开支，而拜登四年的所谓繁荣的主要推手就是政府订单。打击低端移民，再加上减少政府雇员，让美元贬值等等。董王呢，这是要主动进入衰退，这算是比较明智的。前四年主要是靠着债务刺激保持虚假繁荣，还不如啊主动衰退，蹲一蹲才能跳得高。我们这位张明阳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呢，特朗普现在呢，他是主动让经济衰退，目的呢是要蹲下然后再起跳，这样据说能起跳得更高。我们这样简要的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非常简要点评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刘先生，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看看最近一段时间里头呢，根本这几年来美国股市的上涨啊，就是说科技股啊是起的龙头的作用。但是呢不久前呢，中国那个DeepSeek 里头横空出世，摆出一个低成本高算力的第一样的这个开源模式出来呢，一下子呢就把那个高成本高利润高估值的美国的科技股的龙头那个大哥啊，就是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个你看那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说那个英伟达里头呢，一夜之间跌过17%，一夜之间蒸发了5900亿美元。最近呢，特斯拉也是一夜之间跌了15%，来讲呢，也是这个整个的市值腰斩。这些呢，说明了美国作为它的这个经济的龙头、股市的火车头的那些科技股啊，都那个到了一个就是说泡沫啊被那个挤破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经济的衰退啊不是偶然的。谢谢。
好的，那么潘先生。
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要光讲那个衰退，还要讲那个投资市场，这是股市。美国的股市呢，从那个特朗普的第一任到那个拜登的四年，总共八年了，已经剩了很多。而且呢，美国这个标普五百的平均的市盈率现在是超过28倍。所以呢，从历史上呢，这个是美国的投资产品的价格是比较 overpriced，比较过高一点的。所以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个股市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就是我们讲的熊市是必然出现。
对，
如果你现在还在好像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是把它拖市，你越拖它的续火越大，那个泡沫就越大。你要不然就是你下一剂那个苦口良药，就是把这个经济的基本的这固本培元，把这个经济的基本的那个状况把它改变一下。就是说如果美国可以发展自己的那个工业制造业，那就可以长远来说不用依赖别的进口的东西。而且有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横竖它要出现调整的，我们就利用这个调整来做一个大手术。
好，
这个大手术呢就可以改变美国的，就是长远来说使美国的那个经济优势把它奠基
的
更强一点。
好的，昨天呢，我呢这个邀请我们一位叫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呢， 这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接受了我的一个短暂的采访，他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说，股市与经济状况相关，但不是完全相关。现在可以说是波动或者震荡，但不是衰退。他说，美国经济整体强劲，随着川普各方面政策的全面铺开发挥作用，经济会更强劲。看最近有多少投资涌入美国，你就可知这些商人不傻，他们的实际行动才是经济的晴雨季。好，我们接着回到我们问题来讨论。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对股市啊这个发表了很多看法，我们下面要详细讨论股市的问题。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预测数据呢显示说，美国2025第一季度 GDP 增长率的预测已经暴跌到-2.82%，啊，-2.82%。而在几天前呢，该模型预测的结果还是增长-2.32%，这可能解释了市场，啊，有些那个分析人士认为呢，这可能解释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这个普遍担心。请教刘先生，为什么这家联邦储备银行在仅仅短短五天两个工作日？就把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预期迅速下调了510个基点，这是为什么？
因为最近来讲呢，就我们看到1月20号那个上台的特朗普啊，他的这个当然有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雄心壮志，也是有着这个美国优先的强烈的爱国心，这些都从美国人民的角度来讲呢，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从这个关税政策也好，对乌克兰那个的事件的处理也好了，特朗普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他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从这个过里头呢，就变成就是说产生一种啊，听其言而观其行。但是问题，他的言和行里头啊，很多时候都是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好像是这个特朗普啊是哲学里头否定之否定啊的哲学大师，所以我人家就觉得你充满不确定时的时候呢，那肯定是对信心呢都受到一定的冲击，这也是这个理所当然的。我想里头呢，就是说为什么五天内从这个本来就是说预测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2.52%到这个-2.82%，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对特朗普施政作风的不确定性啊，由此产生的。
好的，那么许多媒体确实都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操作看作是呢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一个解释。特朗普总统似乎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尽管他表示他不喜欢这样的预测，但是他为自己的关税政策辩护。他说会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大，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总会有过渡阶段，这需要一点时间，但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我来请教潘先生，特朗普的大意是可能会有短期的波动，但长期效果是好的，是有益的，那您怎么看？
我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的。而且呢，我说其实我有一个相反的意见，就是很多人说特朗普有一个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从80年代听他的讲话到现在几十年，他是很确定的。他就说别的贸易伙伴、别的盟友、别的国家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对等关税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你不叫我，我就不叫你，你叫我多少，我就叫你多少。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从前几十年美国宠坏了别的人，就是说我的商品没办法进口你们那国家，但是你们的东西就可以进来，对不对？所以现在他做的这个讲法，现在80年代在 Oprah Winfrey 那个访问里面所讲的关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不公平的那个时候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大家竞选的时候就说我要这样子做，我这样子做的话，有一些人是他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但是这个是我竞选的承诺，我现在就做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不确定性。问题是 问题是你看这个财富效应，如果你的看法是这个饼就这么大，你假设这个饼就这么大，如果美国进口别的国家的货物，基本上这个无人欢迎你，不受你的关税，但是美国的出口进你们那边又这么困难，而且那个关税这么高，就是说在这个饼里面很大的一块利润给人家拿走了。
嗯，
现在我就说我要拿回我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我的要怎么说，你要把这个关税减掉，很简单，你开放我你的市场就可以了。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饼没有还没有改变它的那的大小，但是以前别人拿的东西美国现在拿回来。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最后对美国来说是利多弊少。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友的评论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说，川普政府的压力会来自于他的关税政策所引发的美国人民对于物价上涨的愤怒，没看到美国国内有制造廉价商品的工厂，他却要征收这些关税，这等于直接在剥美国人的皮。金生菜他说，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减税、降低利率以及推动制造业回流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如果过度依赖关税保护和增加财政赤字，长期以来可能会导致经济不稳定，甚至增加衰退的风险。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表现出一定的韧性，关键在于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目标。狮子先生他说，伴随中美贸易战，中国产品不可能出口到美国，大量产能无处输出，只能投入国内市场，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中国通缩将持续，美国通胀居高不下，中国通缩没有好转迹象。回到我们的问题，说到这个长期效果呢，特朗普说中国都是以百年为衡量单位，我们呢却只看一个季度。他坚信关税对美国的好处，他说那些全球主义者一直呢在剥削美国，他们一直在从美国拿走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拿回其中的一部分。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操作，以及这种做法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影响呢？
很简单嘛，如果要讲长远影响呢，我们不妨那个把眼光放到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德国，当时就是用现在特朗普这招来这个提高这个关税，结果呢这种那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导致了这个民族主义到头来就引入了军国主义，造成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征战。所以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德国里头，他的这个叫大加这个关税开始，到头来走上军国主义，发动趁热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那个美国，这个在上个世纪30年代胡佛总统的时期，由于霍利的关税法案，导致了美国的进出口的大量的这个60%+的萎缩，直接导致了这个大萧条的到来。所以从这个德国和那个美国啊，在这个八九十年前里头的曾经做过的来讲呢，这样的政策的效果啊并不良好。所以我们应当要引以为戒。
好的，那么刘先生引证了好多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实。关税战和贸易战呢，肯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一些短期冲击和影响。来请教潘先生，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比如以一两年或3-4年的这样的时间段来衡量，您是否赞同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就是说呢，这种关税战、贸易战可以为美国争取到一个持久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利益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说美国的那个金融市场，我做金融做了几十年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是走了一个外路。外路是什么？就是说看一个季度， 看一个 quarter， 对不对？看三个月的数字，这个东西是太短视了。如果说，我拉得长远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说，比方说你播种，你今天下了种子，你不可以今天晚上就收成，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没有做一个长线的投资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建立一个长远可以稳定增长的一个经济。所以美国现在的这个空洞化，刚才刘先生在节目开始的讲这个空洞化，这个空洞化其实在70年代80年代开始的，所以这个东西就 造成了美国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几十年的那个病啊，你要医好这个病，你要做一个手术。所以呢，其实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清楚一点。很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口老化严重，他们的内部的市场不够，而且呢，他们的那个成本，就是那个劳工的成本很高。这些都是美国没有的。美国的年轻人的那个增长呢，比别的工业国家那个 G7 呢，比较年轻人的那个分布比较好。而且美国的那个内部的市场非常大，有三亿多这么多人，对不对？是整个欧洲的差不多整个欧洲的60%。而且呢，美国其实呢，它如果你现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搞好这个病，不医这个病，美国里面的长远来说，就是说没办法提供那个就业人口给那个铁锈带，会造成国内很多的问题。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光看经济，就是美国的国家的安全。你看那个在那个新冠病毒的时候，在跟疫情的时候，美国连这些 PPE 啊，那个口罩都没办法自生产，美国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进口。如果这样子的话，对美国是非常的危险。所以现在呢，整个东西呢，就是长远来说，把美国的整个经济的状态把它彻底的改变。中间当然付出很多问题，但问题是现在特朗普这个政府呢，跟以前的政府不一样，他是已经第二任，而且呢，他受到那个媒体的很多的恶意的攻击，所以他已经是有一个免疫力，因为你每天都骂他嘛，98%的那个 media 都在骂他嘛，所以他对这个已经没有感觉，已经麻木了，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看现在的掌声，不要像看一两季的数据，而是要看这四年里面可不可以在根本里面改变美国的那个基本的情况。
好的，我们上半场时间到了，感谢刘孟雄、潘东凯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钢铝关税开征，美股震荡，各方如何因应。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国钢铝关税开征，美股震荡，各方如何因应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美国钢铝进口关税3月12号开始生效，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关税也已经在3月10号开征。美国股市近日经历大幅震荡和回调，目前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均处于这个接近或陷入市场调整水平。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说，市场指数是情绪的提炼，当市场因关税而暴跌时，我们需要倾听它的声音。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将人们对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淡化为昙花一现的数据，认为随着人们逐渐看到减税现实的这个出现呢，第一季度将进入正增长阶段，第二季度将会开始出现增长。那么我们如何看待特朗普关税以及当前的这个股盘动荡？美国股市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改变了吗？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英国金融学者、时评人潘东凯和香港金融学者、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梦熊。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目前美国股市呢出现了一个几年不见的这个大回调，科技股纳斯达克和这个涵盖更广泛的产业的这个标普500指数500啊，都处于下探10%的这个技术性调整的水平，引起市场和股民的一些恐慌。首先来请教英国金融学者潘东凯先生，股民们恐慌什么？哪些因素引起了股民最近一段时期的抛售呢？
我看这个几十年，其实呢，股民呢，他们就是一个好像Buffett 的 Warren Buffett 的比菲特，他讲的很好，这个人就是情绪化的一个朋友，就是说每天都不是很担心，就是很亢奋，就是不是很乐观，就是很悲观，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人呢，他们用很多衍生工具，所以呢，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持有这个股票的仓的那个压力很大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市场下跌的话，它那个下跌的速度越快，它就加速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看了现在这个，因为刚才我在节目讲过，现在美国标普不算是很高，但是那个市盈率是28多倍，这样子的话，其实那个价格，而且呢，8年都没有下调，所以出现这个下调会比较价的强烈一点，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美国的基本的那个经济状况是其实没有改变，也没有变坏，所以呢，就我看还有这么多，你看，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很多比较软库啊 ，SoftBank 啊，跟苹果啊，跟那些台积电啊，很多外面的投资都要来美国开发美国的市场，在美国开工厂这样子。所以呢，钱还是长远的，还是不续的进来。而且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美国，整个世界就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不确定性。美国的市场作为这个龙头，它要下调的话，就产生了市场的恐慌。据我的经验，这个市场的恐慌变成全球的一个小小的股价也好，这个股价最后人家要找一个地方，可以找这个安全的地方，安全港的话，那钱呢就回到美国了，对不对？就是说搞得市场很混乱，最后那些钱觉得不安稳了，风险太大了，他们把这些钱，那些投机的基金呢，就那些对冲基金呢，他们把钱重新回到美国，所以呢，最后还是美国，的最后最笑的最后的一个人，其实就是美国的市场。
好的，那么华尔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说这个，华尔街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个市场啊，现在这个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关税政策，它这个还有操作所引起这个不确定性呢，是股市抛售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是市场分析人士，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他们主要这样认为。那么特朗普，我们看到他二月份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关税，三月份呢新的钢铝关税宣布生效，接下来四月份还有对等关税，啊，很多很多的关税。那么请教香港刘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税政策及其操作对于股市的这个影响呢？
我不会单纯的孤立的去看他的这个关税政策的这个操作，
嗯，
为什么呢？我们必须放在一个大环境来去看，为什么美国这个八十年来二次大战以来被很多的这个国际人士看作是灯塔国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战后八十年来，美国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除了这个政治上，你都他的这个联合国宪章啊，那个
还是往上走，才走那么一点点，我们
不要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改变国际边界之外，来讲呢，你从这个经济层面啊，布列顿森林你都确立的这个美元的国际的体系之外，还有这个关税贸易总协定，然后进化到世界贸易组织，确定了国与国之间的那个经济贸易的关系。然后呢，一系列的，比如说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确定了美国和加拿大啊，那个墨西哥里头的彼此之间的经贸关系，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那个协定，也确定了美国和这个欧盟里头之间的经贸关系，这些都是叫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现在来讲呢，特朗普这个去大加这个关税啊、铝啊、钢啊这些关税。他连北美自由贸易联盟里头的把那个邻国，就是这个加拿大和那个墨西哥，他都来讲了毫不留情的去通缉，而且来讲呢，还把这个关税这个政策里头去这个政治化，作为他极限施压的一个手段，因为他扬言要把加拿大就合并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嘛，因此呢，人家就把他对加拿大的这个叫猛加关税啊，就作为施压的一部分，让你这个屈服，让你成为我们的第五十一州。所以呢，就是说，我看的是说，不是孤立的看他的关税政策，而是对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冲击，我担心的是这一点。
好的，
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担心的也是这一点。
那么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呢担心这个特朗普把这个就是关税政策及其他的操作这个不确定性呢，他把它成为他扰乱国际秩序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呢。我们看到有许多呢，分析人士认为呢，特朗普实际上呢是把这个关税政策作为一个工具，来呢，目的是为美国争取一个长远的国际竞争环境，并且这种这个竞争手段，这种关税政策呢还比较起作用。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呢、印度啊都派官员来美国来协商关税，韩国呢也表示要进行谈判。另外，墨西哥，我们不是这个加拿大呀，我们看到前两天还扬言呢要把这个美国的这个要对美国的进口的电力增加附加费。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特朗普又赢了。那么就是说，他这种关税政策呢，还是起作用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来讲呢，它有也是有它的合理成分。
嗯，
因为我们呢不能这个单方面来讲呢去否定一切或者肯定一切。你比如说中国啊，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就在15年的过渡时期以内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美国是征收中国啊2.5%的关税，但是美国出口到这个中国的汽车呢，中国去加却是收美国25%的关税，相差了10倍。然后来讲呢，你说15年过渡期之后，中国也还没有开放的市场，所以从美国角度里头，为什么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开始要跟中国进行那个贸易战呢、关税战呢？其实也是从美国看起来也是对他的不公平啊，占他的便宜，是有这个情况。 所以呢，对等这个原则是成了他一个打关税战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
好，那么一位叫尹化荣的网友，他发表了下面的看法，说特朗普上台对全世界展开贸易战，意味着全球经济都将重新调整、重新布局，不仅仅是美国股市要震荡，整个世界的经济在近期都不会朝着某一方向平稳前进，这是对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我们这位叫尹化荣的网友呢，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呢，这个特朗普可能对不但对美国经济啊有挑战，可能对世界经济都有挑战，这当然会影响到这个美国国内自己的股市和全球市场。我们看到市场和商界、政界不少人担心说关税的不确定性对股市的影响。那么请教潘先生，您认为特朗普会不会采取一些安抚市场的这个措施呢？
我觉得他不会。
嗯，
这个特朗普这个他的做法呢，跟以前的所有总统不一样。他喜欢他是非常的坚持他也以为是有用的，他相信的那种政策，无论是受到很多很大的压力，他都不会改变。
嗯，
而且呢，现在呢，就是第二任的总统呢，他就不需要，就是说不需要看那个民调，不需要连任，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可以有这个勇气去做一些以前的人不可以做的事情。我看呢，这个所谓的关税，我们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对等关税这个概念。如果说对等关税是不对的话，这是不是就美国要打开自己的市场，使外面的竞争者可以在美国，可以赚到很多的很多不公平的利润，但是美国就没办法进去别人的市场呢？所以我们从公平的那个立场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的工业，保护自己的商业。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关税真的这么坏啊，有所有的没有一点好处，为什么中国有这么高的关税？为什么印度有这么高的关税？那个南韩、日本跟欧盟，他们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么多的关税。如果关税真的这么不好，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他们觉得以前美国那种政策可以赚美国的便宜。如果赚美国的便宜，那个便宜其实谁买单呢？就是美国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工作没有了，他们买的东西呢，他们买的东西要买外国来的进口，自己的工业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掏空了，所以最后受苦的美国的普通人。但是美国的那些跨国企业，那些大的品牌，比方说你讲那个苹果，对不对？他们的 iPhone 都不在美国做的，所以这个品牌他做很多利润，对美国其实有什么贡献呢？
嗯，
所以现在苹果已经有行动，把这个制造的那个很多的那个部分拿回美国去。
嗯，
所以长远来说，如果要改变这个五十年的不公平的东西的话，这个总统不怕说现在有人骂，这个我刚才说你骂他，每天都骂他，他已经麻木了。但是这个如果走对路的话，在这四年以内就可以彻底改变美国在世界那个竞争的地位。
好的，那么的确，特朗普总统本人他也呢宣布，不管股市目前如何波动，他说关税对于改变美国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看起来呢，刚才潘先生说的，恐怕他不会对近期的这个市场波动采取一些安抚股市的这个措施。我们上面提到那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他认为现在一些恐慌的数据呢和市场的恐慌都是昙花一现的。他预计随着人们逐渐看到减税现实的出现，第一季度将进入正增长阶段，就是 GDP。 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他在短短五天之内就把 美国 GDP 的预测，第一季度的预测，这个从正增长的2%几，一下子就调到负增长的2%几。所以呢，这个这位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认为第一季度将进入正增长阶段，第二季度就会开始出现真正的增长。那么股市情绪和表现也会随之出现正面的变化。请教刘先生，您同意这种乐观估计吗？
我倒是同意，特朗普总统本身，他也预见，如果出现那个经济衰退是有这种可能的。我觉得他这种预见就等于是一个棋盘手，他要赢的是这盘棋，就不在乎一兵一卒啊，一个车一个马给他吃掉，他无所谓，最主要是赢这盘棋。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是否会出现这个经济衰退来讲呢，特朗普总统本人呢，我觉得他比较坦然，比较实事求是一点。相反，那个经济委员会主席那些呢，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会这个就讲一些这个歌功颂德的话，这种一个官场的习惯，我们也是见怪不怪了。谢谢。
好，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面对不确定因素市场表现出来的恐慌和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正好，这可能就是一个机会进行一次市场的技术调整。也有人认为，美国股市经过长达2-3年的这个牛市呢，屡攀新高，其中肯定是不乏一些泡沫在内。所以这一次回调呢，可能只是一次市场调整，不会有更大的波动。来请教潘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我看了这个，我们其实不要光看美国，我们美国的一个国际的对手，另外一个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比较一下就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的股市到现在还是不健康的，它升的时候的那个泡沫成分很大，然后它跌的时候就恐慌，连那个中央政府都恐慌。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救市，这个市场跌了以后，就这个中央的官员就很怕了，他又把这个又救这个事情，这个市场。但如果市场有一个市场的功能，这个价格反映那个供求的话，你为什么要救它？对不对？所以现在特朗普就说，我是美国总统，我觉得这个衰退可能出现，我觉得现在也许有一点的阵痛，对不对？先苦后甜，那我们不会救这个事的，因为我们是不怕的嘛。因为美国的市场，它的长远来说还是最有吸引力的那个市场，你心里没有这个恐惧的话，其实几十年来美国的市场还是最健康、最有最有吸引力、也最稳定的一个地方。如果市场不波动的话，就不是市场。但我们的经验就是，你越救那个市场，它越坏。不救它，你给它自己的发展的话，其实每一次恐慌都是你进去买便宜货的时候。
好，那么也有人认为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刚才我们提了这个另外一就是说有人认为呢，这次肯定是一个机会，是个市场的调整而已。但是也有人不同看法，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外交政策呢，如果实施不当的话，将波及到美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甚至美元的霸权，也可能的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所以股市波动可能还没有结束，更大的回调呢还在后面。请教刘先生，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今天我们看到呢，
我也觉得这种可能性是超过51%。因为什么呢？很简单，2007年的时候呢，中国的 GDP 是3.55万亿美元。然后呢，就到了这个2024年呢，中国的这个 GDP 总额是这个18.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这个5倍。但是好笑的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 A 股上证综合指数的高点是6124点，但是呢，这个 GDP 增长就是五倍之后，它居然现在是3300多点，是等于是2007年的一半而已。而反过来呢，美国在这个2007年它的 GDP 呢是14.47万亿美元， 而现在这个到了2024年呢，美国的 GDP 呢是29.2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但是呢，就从那个2007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14000点，冲到现在的这个前阵子2月份最高的去到44700多点，就涨了3倍。就是 GDP 涨了一倍，现在是以前的这个2倍嘛，但是呢，股市的指数是以前的3倍，所以就中美两个那个这个经济体啊，第二大的新兴经济体呢，很好笑，就是说美国的股市可以是过热，中国的股市是过冷，这个很鲜明的对比。
好的，今天股市的走向呢出现了跟几天前不太一样的这个迹象，就是说呢，美国股市呢开始今天是多少啊？看到对，美国股市呢今天刚刚开盘，但是呢在走高，所以很多人觉得呢有点希望了，是不是这次技术调整就可以说结束了？会这样简单吗？两位嘉宾简要的点评一下吧。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从这个图表走势啊，美国的股市现在是一个麦当劳的 M 字头，它从44700多点掉下来，现在41000多点了，刚好是到那个这个颈线，所以呢，现在很关键，如果再跌一点的话，它会再多跌多10%。谢谢。
就是说，您预计还有10%的下调空间？
如果它再下调跌破这个颈线的话来讲呢，应该还会再跌多大概4000点左右。
好的，潘先生，我们想听听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很简单呢，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股市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你要做一个选股的话，我们有两个方法，是 top down 就上面下去，或者是 bottom up。现在你又选择一些股票的那个企业呢，在这个美国加关税那个保护主义里面，它是可以受惠的那些股票，因为长远来说呢，最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开始到现在。美国就是从1月20号到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加拿大每一次打仗都赢了，对不对啊？所以美国还要继续赢下去。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他跟你打的话，你一定输的。所以呢，你要买美国的，长远来说，就是投资在这个贸易战里面，那些企业是可以受惠的，你就选这些股票。
那么潘先生，我的问题是，今天美国股市呢，就是说呢，有一点复兴恢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您很多人认为呢，就是说刘先生刚才不这样认为，还是很悲观的。这个还有继续下探10%的空间，如果冲破那个底线的话。那么您认为，现在美国股市前两个星期的这个调整或者说回调，技术性调整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而且呢，如果你要买便宜货的话，你不要把所有资金放进去，你要分段的买入，而且要选股。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这个波动还要继续，大概一两个月吧。
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刘先生刚才说呢，还有如果弄不好，还有10%的下探空间。您呢？
我觉得整个这个指数对。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可以有10%，但是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是入市的非常好的机会。
好，最后呢，我们以我们两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经理说，拿回一点表面的经济利益，但失去美国的地位以及美元的地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另外，冰 William 说，复盘这些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中，美国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竞争力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生活是好了还是糟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潘东凯、刘梦熊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积极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乌停火30天，普京如何接招，中国两会散场，习近平找得到出路吗？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